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哎呀，今天是一个大好的日子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许多听众朋友都常常在等待的麦克刘勇老师。我们要从在谈庄子故事之前呢，我们要从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开始谈啊。我也挺好奇的，我想谈的这个第一个疑问呢，在庄子里面有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提到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啊，他的亲人生了很重的病，那么那个病呢折腾他们搞了一两年的时间，非常的痛苦，大家都受很大的痛苦。然后我这个朋友呢就找到了麦克老师，他就说，哎，现代的医疗系统啊，当然是现代人绝大多数的人都非常重视现代的医疗系统，也非常相信现代的医疗系统，不管是西医的系统还是中医的系统，很多的人都得到了很多的帮助。那相信医疗系统的听众朋友当然应该遵循自己的信心啊，去看医生啊，去做健康保养啊。那么我们今天要跟麦克老师聊的一个第一个话题呢，就是我们这个社会上啊，其实有一些现象，就是有些人呢他可能在医疗系统之外，他意识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心灵的感受，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念啊，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有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也有朋友呢，在医疗系统里面，当然医疗系统里面医好的人也很多，那没有医好的人也很多，那医疗系统比较无能为力的部分啊，可能有另外一些身心灵的方法可以帮助很多人达成健康的目的。就像有一本书叫做没有改善不了的疾病，它里面就写他就是用各种身心灵的疗法来帮助他自己培养一些信念，然后后来他的癌症也慢慢就康复了。那所以呢，我就想请麦克老师，您是最会讲故事的，麦克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讲一讲比方说我这个朋友他的生病的故事，我们共同的朋友啊，然后谈一谈您的理念，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好不好？就是在医疗系统之外可能还可以在某些方面得到一些对自己健康有益处的讯息。
好，谢谢丁山啊，谢谢听众朋友，很开心在这个时间跟大家继续来聊一些关于医疗健康相关的这个话题。
就您的思维啊，对这个病患思维的影响力非常大，就想听您聊一聊。
对，因为当时刚才丁山说的这个朋友确实他是姐妹两个，也然后在这个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后来的这个陪护过程当中，两个人都非常的痛苦啊，痛苦到怀疑人生，怀疑到人生的意义，就是不光是生病的，还有照顾他的，啊，两个人到最后都在思考为什么要活着，那个痛苦的折磨让人痛不欲生的感觉，那觉得。真的是没有什么意思了，因为他病的过程是很痛苦的，痛苦到就是他在做手，他因为有一些疾病嘛，很严重，需要做手术。做手术的时候就伤到了大脑中的一个神经的部分，这个伤到神经部分呢，就导致他的这个大便不能自主啊，就是要失禁。然后呢，长期的大便失禁呢，会导致他的这个肛门的长期的被这个肠液侵蚀啊，就导致了就是溃烂或者是那种就裂开。然后呢，但是他又不能自主，他大概每几分钟就要流出一些肠液来。那每一次呢，流过他溃烂的这个部位啊，那就无比的疼痛和痛苦，但这个又无法缓解啊，谁也无法帮助到。这个几分钟一次的生不如死的折磨啊，而且照顾他的人呢，那叫不断的给他清洗啊，几分钟清洗一次，几分钟清洗一次啊，昼夜不停啊，你不清洗呢他又痛苦啊，清洗完了呢都能 舒服几分钟，然后几分钟以后呢又周而复始，一直完全不受大脑的控制啊。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啊，这个姐妹两个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对，然后他们就想，哎呀，那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就是如同生活在地狱中的感觉是一样的啊。对，但是姐妹两个又都很善良，又都很好的两个人，平常生活中也是，对，然后就不理解为什么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折磨在自己身上。对，然后呢，我跟他也谈了很多，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也不可能完全的复述。简单来说呢，我跟他说，我说第一个办法啊，你就去做一个就是做一个人造的这样的一个造瘘的这种功能，医学上就是在你的腹腔壁上再打个孔，肛门改造到腹腔上，然后做一个像连接器的东西，然后外面挂一个粪袋，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你正常的这个生活啊。然后一开始呢，他这个病患是拒绝接受的，他觉得那我这个以后就一直要带着这个东西啊，这样生活，我这个生不如死的啊，那更痛苦，就很恶心。他觉得也会干扰他去社交啊，因为他觉得带这个东西跟别人社交很恶心啊等等。对，然后呢，这样照顾他的这个姐妹呢也痛苦，你想想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我就说服他啊去做这样的一个手术啊，但是这是一方面，从这个身体上要去改变他。就当已经身体的一些机能失效或者失调之后，你就应该采取一些现代医学有效的方法，而不是说我就要采取什么灵性的呀、身心灵的呀，或者是心理学上的方式来战胜它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啊，能够快速缓解就解决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呢？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经历，我父亲在过世之前大概有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啊，将近两年的时间，他都是带着这个灶口和这个人工的这样的一个粪，带着粪袋在他这个两年在复发去世之前的生活基本上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异常啊，他每天只是需要有那么两次三次自己定期清理啊，他完全能够自我清理自我处理的啊。那大概只有一个星期左右还是两年左右，然后呢在家人的帮助下清理一下那个伤口的表面啊，处理一下，消一下毒啊，换一套新的这个连接器啊。除此之外呢跟正常人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整个生活质量啊也非常的不能说比正常人还好，但是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有这样的人生经验和这样的体会，所以我才会给他提这样的一个建议啊。因为我真正看到了我的父亲在他这个生命以后，这样的生活并没有对他有太大的影响。然后这是从生理层面上身体上来讲。第二呢，从精神上来讲呢，那我在跟他了解，我说那你这个病患的精神状态和生病之前的这个情况，然后他就跟我聊他们的这个心态啊，就是他之前也是一个有很多的对生活的不满啊，对问题的太较真啊，就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啊，这个打扫卫生打扫得很干净啊等等等等啊，具体我记不太清楚了。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一个人在生活中太过严苛的要求自己和环境啊，这是他导致他生病的主要原因。他不放过自己，也不放过环境，也不放过周围的人啊，久而久之呢，最终导致他的身体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这个方面上呢，是他心理层面上呢啊，我对他的一个疏导。那疏导以后呢，他基本上啊就能够看到自己这个病的这个原因和根源，然后呢有所缓解啊。
你怎么疏导他呢 ，Mike 老师？他
疏导他，
他有点洁癖，
对，我就疏导他，我说你因为你有洁癖，所以你今天的生活就导致你大便不能自理，让你犯正好 就让你生活的在这个最痛苦、最肮脏、最你不能忍受的状态里头。我们经常生活中都有句话，就是你越怕什么，你越讨厌什么，生活往往就给你什么啊。这就是一个反向定律，
一个讨厌。
所以说我们的，你看佛教教导我们不要任何的分别心，对不对？不要任何分别心。我们很多人都理解是啊，我要对别人仁慈啊，对别人善良啊，我不要挑剔别人呐、啊，所以我不要有分别心啊。其实不是这个，你挑剔的别人都是你自己，你嫌弃这个，嫌弃张三，嫌弃李四，你最终嫌弃的是你自己。而你嫌弃的这个东西，在你的信念或者在你的这个思想大部分的时间里头，占据你生活的主流，你生活的80%的时间都在嫌弃别人。而你不懂的是，你嫌弃的别人都是在嫌弃你自己。但是这个过程中，你以为嫌弃的事情不会发生，而恰恰相反，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学会爱，学会包容，学会接纳的。因为你嫌弃你不能接纳别人，那个宇宙呢就正好让你在你的身上上演一出你最嫌弃的人的行为，让你能够接纳自己，进而能够接纳别人。如果你是有个洁癖的人，结果你大便不能自理，那你还有资格去嫌弃别人吗？你得先接纳自己吧。那接纳自己不就慢慢就不再嫌弃别人了吗？其实我们来这儿就是要学习这些功课的。然后听完这个之后呢，他就哦，好像若有所思的明白了很多的道理。第三个部分呢，我们从我刚才从身体啊心理，那我们现在从灵性的角度上啊，来从更高的一个角度来讲他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过程，就承接上面啊这段话，就是我们来这个世界上啊，是为了创造更大的意义，去做更大的事情，做更大的创造啊，而不是来这个世界上按照自己的意图，然后去做一些我说的不好听的话，就是在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无限的放大啊，包括洁癖就是其中一个啊。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你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啊，你打扫卫生是你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你生活中充满了恐惧，为什么洁癖呢？因为你怕不干净的环境会导致疾病啊、细菌啊、病毒啊的滋生，他们会对你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你越这么想，哎，你越洁癖，你越干净，哎，最后你还是要得病。
心里那个脏的感觉越是顽强。
对，因为你在强调它嘛，你强调生活中到处都有不干净的东西，要把它
焦点放在那上面，就把它放大了，把它加深了，加重了。
对。所以说我就跟他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嘛，我说你在这个课程的学习当中，你应该反过来。而第二步关键的一点，你要明白你所有的病痛和病患都来自于你自己啊，是你自己的信念系统，是你自己的认知，是你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你自己的心态，这些共同作用导致了你今天的这个疾病啊。你不要从客观的角度来说什么因为细菌啊、病毒啊、癌症啊、细胞啊、什么免疫系统啊，你从这些讲，从西方医学角度来没错，是这样子的，但是那些都是最终的现象，最后的结果。那究其源头是什么呢？就是我前面说的，那这个源头如果你不把它解决，你就算今天把这个疾病治好了，哎，他过一段时间在其他的问题上还会再次反映出来，再次生病，可能是别的疾病啊，结果不一样，但是过程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承认你今天的这些病痛是由你的想法、念头、你的这些观点啊、你的心态决定的，那你是不是就可以通过改变你的想法、念头、心态让你的病好转呢？就是你的病是这个导致的，那你改变它，你的病不就好了吗？那些东西又不是不能改的，你的想法难道不能改吗？你的心态不能改吗？你的观念难道不能改吗？如果以前不能改，那今天为了你痛苦的这些 疾病，你现在的生存状态，难道到了这一步啊，老天都把你放到这个境界上，不就是为了让你去改吗？如果你还不改，那你想怎样呢？对吧？就是这样啊，你不改，老天就让你这样痛苦的折磨呀，生不如死啊。哦，你说老天太残忍了，他是不是在惩罚我？不是老天在惩罚你，是你自己在惩罚你自己啊。老天是仁慈的，是慈悲的，他不会惩罚你的，惩罚你自己的是你自己。然后他想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他整个人就完全的放松和豁然开朗了，然后对于双方彼此照顾的人啊，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洞见，这样从生理心理和更高的这个意识维度上给他进行了疏导之后，哎，他们姐妹两个的状态啊都好了很多。那反正隔天他们就给我发了很长的信息啊，状态已经好了很多很多。具体的再往后他们就没有再跟我联系了啊。
嗯，
我
他们现在每天都更好一点，就是乐生乐，他们用这个赛斯思想里的乐生乐来鼓励自己，然后他们都说他们受你的思维影响很大，那他们都说对你很感激。
太好了。对，那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其实是想告诉听众朋友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西方医学或者是现代医学当然有它有效和积极的作用，就我前面说的，你该去做这个人工的这样的一个造瘘啊，这个人工的这个肛门啊，你就去做，这就是西方医学的好处啊，它可以通过手术解决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啊，对吧？那你如果没有西方医学，那你可能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你可能这个症状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当然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啊，经过再次的训练，再次的这种神经的系统的刺激和康复，看能不能回归到之前的状态，也是有可能性的。但是那我们为什么不能采取一个更简单有效的方法，非要在那里苦练神功，把手术中被手术器械破坏掉的神经寄希望于让他们再恢复正常？这个难度和可能性不是没有，是极其微小而且困难重重的，对吧？那就是西方医学有它的优势，但是我们也能看到它的两面性啊。那它这个症状不就是在手术过程当中，因为医学条件的有限，那医生不可能在做给大脑做手术的时候做到完全的100%的，不会伤及到其他的神经部位，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是，那
我们要客观看待医学嘛，对吧？
是，那麦克老师，您刚刚说老天也是很慈悲的，那我想请教您，老子里面为什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呀？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对，这里头的人，我们是用我们人世间的这种仁义或者慈悲来解释说，那老天仁慈的话，应该让世间没有苦难，对吧？
对，
让所有受苦的人都不再受苦，这才是老天仁慈的地方。如果他没做到，那他就是不仁的状态。然后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对上天的理解或对宇宙的规则的理解。然后老子就当头棒喝说，你醒醒吧，你不要去这样来想了。
那要怎么想？
对，你要想你的生活，你的状态，你的生活幸福和是不幸福，完全是由你决定的。老天不会给你施加任何的负面的或者是不利的影响。
所以可以说，天地无人无不仁，既不是人也不是不仁，其实是我们自己创造了自己生命里的种种。可是很多人不能接受这种说法。
首先这个说法我先纠正一下，它不是不仁，是和人和不仁，它是人的。老天其实是对人整个的万物都是眷顾的，而且是在恩宠当中的，否则我们的生命是不可能诞生也不可能存在的。世间的万物都是在宇宙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当中或者是恩宠当中才能生生不息的蓬勃生长的啊，它不是 中性的，它是偏仁慈的，偏善意的。
嗯，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也知道，我也感觉到被宇宙恩宠，被天地恩宠的那种幸福感。嗯，但是我想问的是，这个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的意思到底在讲什么？
对，老子的意思是说，天地它不是以人或者万物为它的运行的标准，就是它不是以我们的这个我举这样的例子吧，你就能好理解一点。就比如说我们身体里的细胞，你把它想成万物，这样好不好？
嗯哼。
那我们人对我们的身体细胞来说，你是不是就是那个老天？
嗯哼。
对吧？你可以决定你细胞的生死，对不对？你哪怕洗个澡，你用一个非常强力的搓澡巾，你都会把你皮肤上很多好的细胞甚至都会搓下来，都会搓死，甚至把它带走，随着旧细胞吸，对不对？
嗯，是。
甚至如果你做一些极限运动或者一些户外运动非常激烈，你可能会受伤，但是你毫不在意，你不吝惜，因为你非常享受这个运动的快乐。
嗯，
对吧？那对细胞来说，你是不是对细胞如刍狗？
嗯，是啊。
对吧？你甚至会折磨它，你去健身啊，你去运动啊，你甚至等等。但对你来说，你不爱你的细胞吗？
可爱了。嗯，
对啊，你对每一个细胞，虽然你照顾不到每一个，但是你整体的身体细胞来说，你真的是非常，你不能，你甚至你不可能比爱别的东西更爱自己的身体的细胞了。但是你在每天的时间里头，每个人每天早上起来会说啊，我好爱我的细胞啊，我的细胞好好，我每天很爱它。你甚至忽略他们的存在。
对，
对，所以说老子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从人的比喻上就能理解，人有人的目的，有人的意图，有人的目标和使命，他不会以细胞的目标和使命为他的这个使命，也就是天地不会以众生的使命或者是他的诉求为诉求，老天会以老天天地的这个自身的这个境界，他的认知去做他认为对众生有利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对众生来说就不一定是仁慈的，比如说会有一些自然灾害啊，对吧？就像人有时候会生病，比如说我们人会发烧，会痛苦，会生病，可是你知道吗？发烧就是你在自我内部清理啊，因为在人体的温度每升高一度，你的免疫系统的能力会增加四倍，而攻击你的那些病毒和细菌的能力会减少四倍。所以说你每次在发烧的时候，你的身体是很难受很不舒服，但是它确实在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你的身体获得更大的胜算，能够战胜这些外来的病毒和细菌。而在这个过程中却有很多的白细胞、免疫细胞、身体的一些防御细胞就会死去啊，而且会大量的送往前线，就是去送死啊，就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那你说从这个细胞的角度来说，这是不是太残忍了？你不管我的死活呀，
是，
对吧？你明明知道那个地方送过去就是死，你要把我送过去，你把我诞生出来就是让我去送死的，对吧？但是你从细胞的说，是不是就把自己当刍狗了，对吧？但是从天地来说，是不是正常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地球经常会发生火山喷发、地震，甚至地壳运动，甚至海啸，或者是极端的天气。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像人会得一些小病、小灾、小感冒，它会提升我们整体的免疫力，其实对整体地球来说是好的，但是对生活在那个地区的人，生活在震区中央的人、火山周围的人，那就是灾难呢，那就是夺取他们的生命啊。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说，那老天说，哎呀，我非常的慈悲，我不想伤害任何一个人，这火山也不喷发，地震也不搞，或许就是所有的伤害人的行为、伤害万物的行为我全部停止，那这个地球就停止了呀，地球就一动不动了，就没有任何的生机了，那我们就万物就全死了。所以说我们人不能有妇人之仁，不能有从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世界，让天地要眷顾我，不能让我们人类有痛苦，不是的， 天地有天地的目的，天地有天地的使命，就像人有使命，细胞有细胞自身的使命，他们之间是既和谐又共存，他们彼此成就对方，但却知道各自的使命是什么。他们不会说啊，老天哪，快赎我吧，救救我吧，让我不要再痛苦吧。啊，该赴死的时候，这些细胞就去赴死；该生病的时候，身体的某些部位就会生病。对，并不意味着身体不爱这些细胞，不爱这些部位了。
是，所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是被宇宙恩宠着的。但是从细节来看，会有一些不得不然的微观的牺牲。是，嗯
嗯，
这个解释的很清楚，我想大家都听明白了。是，
对，
是，
嗯，
好，我们来，
我们人有一个、
是
有一个误区，他就总想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世界，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误区。
是是是，确实是这样。哇，好棒，谢谢 Mike 老师。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继续的为大家进行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我们生活的心灵的文化的快乐联合国节目，陪伴每一位听众朋友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刘勇先生，他是网络心灵大学的校长，他也是一位物理学和计算机学的专业啊，他做了很多 AI 方面的社会教育，也培育很多优秀的青少年人才，对人类未来的科技发展，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那么Mike 老师，我们继续聊啊，在庄子的故事里面啊，有没有跟健康啊疾病啊有关的故事呢？
有的，其实我们中国古代历届啊，其实历朝历代，从上古时期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啊讲的都是这个怎么健康啊，怎么养生啊，从《黄帝内经》啊，一直到这个庄子啊，其实都在讲这些问题。庄子其中有一个第三篇就是《养生主》，啊，《养生主》其实就是给我们讲了生命的这个核心的啊意义，或者是怎么让自己的生命更好，对，所以这就是在这一篇里讲。对，而养生主呢，它的核心的思想从名字上它就点题了。对，庄子的智慧就是他会在题目中先把这个题给扣出来啊，就点题。比如说像《逍遥游》里面，他就把逍遥游这件事情先点出来。而养生主呢，他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养生主啊，生命的主宰，就是养这个生命的主宰，也就是养主宰生命的东西，也就是生命背后能够主宰生命的那个东西，而不是养生啊。在中国养生这个词已经非常的流行，对，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到今天啊，到现代社会，我们更应该去提倡庄子的这个精神。我们以后提养生再加一个字好不好，我们叫养生主啊，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智慧啊。养生呢是西方人的观点啊，西方人去养生，我们东方人或者我们东方智慧能不能再进一步啊，去涵养生命背后那个主人，而不是啊那个主宰，而不是真正养生。养生呢就是在生命啊生物学啊这个层面上啊，它是对的，不能说不对，那生物也应该照顾好它，它需要的营养应该给它，它需要的能量应该给它。对，但是这只是第一层或者是第一步，那我们更进一步的就是应该去照顾好，那什么让生命诞生的呢？生命是怎么来的呢？谁来主宰我们的生命呢？哎，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上来真正的去做正确的事情，才能让我们的生命更健康啊，生活得更幸福，而不是仅仅的说啊，把生命或者身体养好。对，这就是
一个全面的照顾自己呀、啊。
对，这就是从本质上啊，根本上来啊，照顾自己。嗯，对，
是。
所以说我们，那我们今天就简单的把养生主的 故事跟大家来沟通一下，可能会让很多人更好的理解，嗯，好不好？
太好了，我们洗耳恭听着呢。
好啊，在养生主这个庄子的这个内容开篇呢，哎，他就上来就来了一段论述啊，这个在庄子的内容中呢很少见啊，因为他上来一般都讲故事，但养生主这一不一样，他上来就开始一段啊，就是醍醐灌顶啊，振聋发聩的一个观点啊。我觉得这个观点呢可能跟很多人的认知呢都是相悖的，那我们先听一下庄子的观点。
嗯，是
庄子上来就说，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这个道理就是，我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已有牙，随无牙，殆矣。啊，就是你把你有限的生命都用在去探索无限的知识上，那你就啊死定了。啊，殆矣，就是你都死定了啊。然后他接着讲，而不殆矣啊，他接着说，以耳为知者，殆耳已矣啊，为善啊，这段话的意思啊，这句话这不太好理解，是文中的东西啊。他说，你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啊，就是知识是无限的，生命是有限的啊，那你知道了这个事情，你还继续去做。啊，你不知道呢，那你可能就是已经走错了方向啊，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那你已经知道了，那你就啊，殆耳已矣啊，就死得透透的了。那养生主的第一篇，他上来就把这个啊放在了前头。你想想，其实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是反的。我们现在人追求知识越多越好啊，那本科上完要上博士，博士上啊上硕士，硕士上完上博士，对吧？
嗯哼，
哎，这都是我们的这个，我们从 bachelor 一直上到这个 master， 对啊， master 一直上到 PhD， 那目的是什么？就是学知识啊。而庄子这里面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来，也是后世人经常会批评他的观点，好像是说庄子提出了一个知识无用论。但是庄子可从来没说过知识无用啊，这个不要去误解他，他只是点出了知识不是无用的，而不要去追求那些无尽的知识，无穷无尽的知识。那我们放到今天的人工智能时代，这句话更有意义啊，这些知识让人工智能去学就好了，我们为什么要去学呢？你再学，你有人工智能聪明吗？你有 ChatGPT 聪明？你有 Cloud 3.7 聪明，对不对？你有这些 AI 聪明吗？那绝对没有啊！现在 AI 的编程已经达到全世界啊顶尖的水平了。
嗯，
现在的这些大公司的顶级的首席科学家，在科学和技术领域上都不如 AI 了。AI 在博士水平的问题的回答上已经超越了人类。
嗯，
那很多人都不是博士啊，他在博士上他都能超越这些博士。但普通人都不是博士，那你更别是跟 AI 去比了。所以说，哎，庄子这句话用在今天特别的契合。你就不要再去学知识了，这些无穷无尽的知识，你用的时候你就拿来用就行了。AI 会帮你解决的，你问 AI 就行了。
嗯。
那把你有限的生命真正用在你生命的本质上来说，嗯。
麦国，请问你啊，你的素养。跟你从小到大学习的知识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啊。
那你的素养，你这个人的素养，我们每一个人的素养，跟我们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啦，思想观念啦，我们学到的知识都有关系。那么如果 AI 时代大家都不学知识了，那人类的素养会用些什么方式来培养人的深度、人的广度、人的这个无限大的格局呢？
哎，对，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我在从小到大的过程中，我学的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为了解决我的生存问题，都是本着我的兴趣爱好去学的。
就是说，不是为了卷而刻意的去，不是为了功利主义的被就是推动力去学的，是为了爱好去学的。
对啊，比如说我去学中医啊，学气功啊，学这些东西，学道德经啊，没有一个是跟学习这个今后的工作有任何关系的，对吧？
可你现在做的工作，你方方面面的工作，等于是你这个人的一个综合体的一个智慧跟能力的展现。那这个是你，所以你认为你身后的素养，并不来自对知识刻意的追求，而是本着自己的兴趣嗜好，一路这样子累积上来的。
对，
所以你对这个世界充满了一种恩宠的感觉。你觉得这个世界就是美的，天对人就是仁慈的，因为你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所以你觉得宇宙天地都照顾着你。
对，是的。
嗯，
你照顾好自己就照顾好了天地嘛，
天地你也就觉得天地照顾好了你，你就会感恩天地的恩宠。
对，
那些不感恩的人，觉得不活在恩宠中的人，其实我们是无法掉落于恩宠之外，可是有的人感觉不到。那么越抱怨的人，其实他就是没有把自己照顾好才会抱怨，是可以这样说吗？
对啊，因为没照顾好自己他就不满嘛，
就不开心嘛。
对啊，不舒服嘛，没照顾好自己嘛。
对，
他就这里也失落，那里也失落，这里也
不。所以有很多人有一个误区，就是说我怎么能老想着照顾自己，那不是太自私了吗？那您对这个再做一番阐述。因为我最近又有朋友很有智慧很聪明学识很高的朋友又问我这个问题，说你们一天到晚讲爱自己，你们太自私了吧。您怎么回答？
是的，这些人是他没有把爱自己做到极致，他就不可能生出爱他人的心。他所谓的爱他人是等于说基于礼教、基于社会、基于伦理去爱他人，而不是发
基于责任。好多人说你难道没有责任感吗？责任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真的吗？就是说你在快乐里负责任，你在爱里负责任，那就是好事。可是你为责任而勉强自己，连自己都不爱，那么你负责任的对象又怎么能够得到你温柔的对待呢？又怎么能得到你爱的照顾呢？
是啊，我们说难听点就是假仁慈嘛。
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里会觉得大受刺激，因为我有很好的朋友，就是那个心地很善良的朋友，可是他一直都是把责任放在爱前面，所以他一直都，我就可以深切的感受到他的不快乐。
对呀，他自己的小满足他都不敢去兑现，或者是他在想我去爱别人啊，让别人快乐，让别人幸福啊，你都不能让自己快乐，你怎么可能让别人快乐？你都不爱自己，怎么可能真正去爱别人呢？这鬼都不信的话呀。嗯，对，我们经常在圣经里头或者里头会教导我们说，爱我们的邻居要像胜过爱我们自己，对不对？
是啊。
那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说，对，反过来说，
圣经是说要爱你的邻居，要爱你的邻居，一如爱你自己。那就说爱你自己，一如爱你的邻居。那但是说有一种说法是说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说法，因为人连自己都不爱，他怎么像他爱自己一样的去爱他的邻居呢？
嗯，所以说人家圣经的话说，首先你要爱自己嘛，因为他用的一如，对不对？说你看你帮我纠正了一下，这个就证明人家是这个上帝说的是对的啊。首先你要爱自己，然后呢把爱自己的这个能量呢，哎，给他扩散到邻居身上。就对了，嗯，对吧？
是啊，
你要先爱自己嘛，然后把爱自己的这个感觉一如，哎，把它扩展到邻居身上，而不是说我不爱自己，我先爱邻居，对不对？
对呀，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平常人的一个误解。对，那我们回到庄子在养生的角度上来说，他开篇就告诉我们，真正阻碍我们养生的就是我们对知识的这种追求，会耗费我们的精力，耗费我们的有生的这个能量，
就是为追求知识而追求，为卷而追求，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爱好而追求，他指的是这个。
对，
嗯，
是的，而这个是没有意义的，知识本身也是没有意义的。 就是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知识没有意义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些所有的知识都是建立在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之上的，就是我们要把万物分成万物，把分科分类，然后去研究这种不同种类的万物，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太有意义了，太重要了，这样研究透了我们就把宇宙研究透了。而科学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科学就是研究知识，而科学现在已经走到了尽头，他发现研究不透这个世界，他研究不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这种分科而研究，分种类去研究，他就不可能获得一个整体。我们是希望我们分散研究，比如你研究物理，我研究化学，那最后我们啊，几所有的人类把知识汇总在一起，我们就对整个宇宙有个特殊的正确的认知，而结果适得其反。我们并不是我们分错了，就算我们不分，我们今天的研究方法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研究的就不是宇宙的本质，你研究的是宇宙的表象，是它的现象。宇宙的本质是它的能量体，是它的场，是它的不论是引力场、电磁场，还是我们的时空一体的这个场，我们应该把重点的精力放在研究它的本质上，而不是研究它下面看到的原子、质子、中子，这些都已经是它的表象了。所以说庄子早就看明白这个道理，这些研究表象的科学看似科学，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在错误的道路上去研究，你能明白吗？不是刚才说的是兴趣爱好，那只是一方面，是这些东西真的不值得研究，你更应该研究的是内在的东西，就是物质之上的或者物质之下的，决定这个物质的这些东西。但是我们反而把这些当作唯心主义，或者是当作封建迷信或者宗教，当作这些东西反而扫到了这个，哎，明白吗？
嗯哼，是
这些东西上去。所以说庄子呢，他早就看透这一点，而他的观点呢，跟我包括我现在说这个听众，包括电视这个收音机旁的听众，也不见得能认可，绝大部分是不认可的，因为我们从小都是从学知识，从不懂事的时候进幼儿园啊，从小学一直上到上过来，我们都是受知识的这个怎么说好处利益的，包括我们今天能在这儿侃侃而谈出口成章，不都是受我们的知识的影响。那我们今天就来说知识无用论，那不就是最就什么在用科学的话说，这叫反智学啊，是这个弱智到极点的说法啊，甚至主流科学都不值得跟你一谈，觉得你这人已经反智了，都无法跟你沟通了已经啊。其实他是没有深刻的理解庄子的智慧所以庄子就是想告诉你的这些。那我就还是举这个例子啊，就是今天尤其是明白，让大家明白，你就学人工智能就行了，人工智能会知道所有的知识，而你不需要学到这些知识，你需要掌握的是智慧而不是知识啊。
是。
然后庄子后面又说啊，两句话非常关键，他说为善无尽明，为患无尽行，就是啊，你做好事儿不要出名啊，你做坏事儿也没关系，但是不要被警察抓住去判刑，这是庄子在养生主的核心啊。对，你记得吧？
是啊，他说为善无尽明，就是说你不要，你要忘掉善恶的观念，是不是？然后不要有心为善去求声名，然后也不要有心为恶去犯刑法。
对，不要违反刑法，不要违反法律，养生主嘛。
嗯，
庄子就说你养生嘛，就在这世界上怎么好好活着嘛。
是，
活着它有一个上限，有一个下限。上限就是你做好事儿可以，但是不要出名。
就不要为出名而做好事，是不是这个意思？不要为求声名而去为善。
同时，你也不要出名， 你就是无意出名，你也不要出名。
哦，根本就是不要出名。
对，就是不要被这个名声所累，不要出名。明白吧？
是，
这是一个，不是说啊，我做好事，你看我这名声也不是我求来的，人家给我，不要啊，不要做这些事情。
嗯，
对。第二个就是你在生活中，你按照庄子，你要逍遥游嘛，逍遥你的天地之间，任所为。那你有哪些不能为的事情呢？就是不要被触犯法律，不要被抓起来，不要被关起来，这除了这个之外，你什么事都可以干啊。这里头他可没有把道德这些东西放在前面啊，他只提出了一条下限，就是不要违反法律啊，不要触犯法律。那你就不能逍遥了嘛，你也别养生了，对不对？
对，逍遥不了了。
对，他接着可以说元都以为经啊，就是把自己的督脉啊作为你的这个人生的啊，怎么说，就是这个经典吧，或者是这个你的人生的这个
长法呀。
对，元都以为经，就是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些打通任督二脉啊，其实就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当人真正懂得这个道理，就是你从海底轮一直到顶轮，你把这个打通才是你人生的根本。为什么呢？这样的话你才能进入下一个境界，进入人生的第二个境界，而不是以物质社会为主。当你没有打通之前，所有的道理你都是不懂的，所有的世界，那个世界对你来说是不开放的。我前面说的那些东西对你来说都没有意义的，你还是在三维世界里兜兜转转的。所以说他是告诉你，你要养生就要去把督脉给我打通啊，可以保身，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啊。不论练气功啊，练养生啊，都要打通任督二脉。可以全生，全生就是获得生命全部的体验啊，这叫全生。可以养心，可以啊照顾好你的亲人家人啊，照顾你身边的亲人啊，养心。可以近年，可以把你的寿命活到他应该活的。比如说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自己给自己定的寿命是92岁，你可以活到92岁。如果你不按他前面说的做，你都活不到92岁啊，你本来能活92岁，活到67可能就挂了啊。这就是养生主的第一段，说的特别的简单和直接，就是告诉我们怎么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简单总结来说，就是不要追求外在的知识和外在的东西，第二个不要去出名，第三个不要触犯刑法，第四个去打通自己的任督二脉，让自己的认知提高到更高的境界上，对身体有好处，对你的精神有好处，对你的亲戚朋友有好处，对你的寿命也有好处。养生主的第一段就完了，后面他会讲三个故事来阐述他的观点。
讲得太精彩了，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继续讲，再继续聆听麦克老师跟我们讲养生主的后面三个精彩的故事，一个比一个精彩，对不对？